美国政府部分关闭星期三进入第十二天，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两党议员到白宫商讨边境安全与政府关闭等议题。
新一届美国国会星期四将宣誓就职，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誓言将严格监督特朗普政府。
台海两岸领导人讲话凸显分歧，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现有政策。
1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第一场内阁会议上表示，他收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来信，并且表示两人都期待再次举行会晤。此外，特朗普也提到了他在阿根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他说，在贸易谈判以及芬太尼的管制方面，他与习近平的会谈很成功。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在1月2号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中午召开了第一场的2019年的内阁会议。那么在内阁会议开始之前呢，他先提到了众多的议题，包括了边境安全。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民主党人呢，国会是在休会的期间或是休假的期间呢，他一个人却留在白宫当中。他说他自己很孤单，留在白宫当中，他的家人都在佛罗里达。那么接下来话锋一转，他却拿出了几张纸，他说呢，这个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写给他的信，那么他刚刚收到，并且呢说这个封信是非常棒的来信。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那个会议上针对金正恩还有朝鲜问题是怎么说的。
I just got a great letter from Kim Jong-un.
我刚才收到这封来自金正恩的很棒的信，我只给三个人看过这封信，朝鲜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信，这是一封很棒的信。我们在朝鲜及金正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和金委员长真的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许多好事正在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进展会很迅速，过去的80几年都像这样。我们6个月前在新加坡会面，我们可能还会再见面，他想见我，我也想见他，大家都没有看见我们的功劳。坦白说，如果不是本届政府，包括蓬佩奥跟我自己还有在座的其他官员，如果是其他政府而不是我的政府当政，我们现在就在打仗了。你在亚洲会有一场大战，这会很糟糕，但现在不是如此。我们现在相处融合，我不急，我不需要急。我知道的是，没有火箭，也没有导弹测试。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内阁会议之前呢，他后来在讲完这段话之后，又经历过几个不同阁员的报告之后，他又再度了展示了那一封来信，他在这个记者面前挥舞那几张纸，并且说呢，我知道你们都很想知道这个信的内容，我是很想读给你们听，但是没有办法。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了跟中国的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他说呢，在这个阿根廷一个月之前，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特席会上头，他原定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45分钟的会面，但是呢，却延长到了4个小时，因为他们会谈得非常的好。那么他说呢，原本这是要一个针对贸易的谈判，但是呢，也谈到了中国的芬太尼的这个药品的问题。那么他也说呢，习近平已经答应了要对芬太尼进行管制。那么对此呢，他也要特别感谢习近平。他同时也提到呢，过去的几天美国的股市动荡非常的这个严重。那么他也说，等到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股市不但会平稳，而且还会上扬。那么当然大家关注的边境的问题以及政府关门的问题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政府的关门他也不急，他认为说可以慢慢来谈，要关到他认为说能够把事情解决为止。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天下午3点钟这个两党的国会议员来到白宫当中与特朗普总统谈论这个国会的预算。那么现在也很多的媒体聚集在白宫的西厢外面等待国会议员出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进展，或许呢政府在明天就会重新开门，但是呢目前特朗普总统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期待着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的一年里再次见面。
此前，金正恩在对朝鲜民众的讲话中说，2018年与美国建立的善意不一定会持续到2019年。
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表达了对金正恩再次会面的乐观态度。此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实施经济制裁，平壤可能会就核谈判采取不一样的举措。
我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与美国总统坐下来谈，也愿意做出努力来达成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如果美国误判了我们人民的耐心，强迫我们做出改变，或是违反其在国际社会面前的承诺，实施制裁和压力，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为保护我们的主权和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探索新的道路。
金正恩在周二的新年致辞中也表达了朝鲜的强烈意愿，即不会再产生或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及使用或扩大其核武器。自美朝两国领导人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会面以来，双方的磋商陷于停滞。布朗，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关注美国政府预算问题。新一届美国国会星期四将正式宣誓就职，众议院将以民主党为多数大党，参议院和白宫则依然由共和党掌控，美国政府陷入分裂状态。进入新的一年，美国政坛将如何化解分歧，重新启动政府呢？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湘云，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刚刚在稍早的白宫连线当中也提到了，星期三下午呢是邀请了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参众两院的领袖到白宫来进行这个会谈，就目前分歧还相当巨大的这个边境安全的预算和经费的问题呢，希望来进行讨论，希望达成共识，解决目前政府还处在一个部分关门状态的这个危机。那么目前呢，这个会议当因为是闭门的，因此目前还没有办法掌握到具体的情况。不过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稍早的这个内阁会议当中呢，也已经谈到了他将坚持这个国会能够拨款57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来这个修建美墨之间的这个边境墙。那么除此之外呢，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强硬的态度呢，在民主党人当中也是获得了相当强硬的这个反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这个南希佩洛西呢，他在稍早呢也发布了声明，表示说这个民主党人目前只同意拨款13亿美元来改善边境安全，而不会提供这个修建边境墙的这个拨款费用。那么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也同时表示，他们计划在星期四，也就是明天呢，在这个国会这个正式新一届的国会正式宣誓就职上任的第一天，就会就他们所提出来的法案来进行表决，那么来为这个关闭的这个美国联邦政府来重新这个启动，那么也可以为大部分的联邦政府机构提供到大约到九月底的这个资金来运作。与此同时呢，这个在国土安全部的经费呢将会提供到2月8号的资金。不过呢，他们也强调了，这个民主党人也强调是不会同意这个拨款特朗普总统所希望新建的这个边境墙的这个经费。除此之外呢，这个星期二呢，后任的这个众议院议长呢，这个佩洛西呢，他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来呼吁参议院的共和党能够配合支持来民主党来这个结束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那么佩洛西在声明当中是特别强调了，这个法案呢和过去参议院共和党人支持的法案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现在拒绝了这项立法，那代表参议院的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是串通好要来制造混乱的，因此这个口径也是相当的强硬。湘云，
啊，那目前受到预算问题影响的部门到底有哪些呢？
是的，这一次受到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关门危机的部门呢，大概是占了25%的这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包括了国土安全部、运输部、农业部、国务院和司法部都有部分的这个机关和机构，还有他们一些部分的项目是暂停了运作。美国的国家公园呢，也是目前暂停对外开放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年底期间呢，是美国这个相当重视的这个圣诞和新年假期。那么在这段12天目前关门到现在的12天这段时间呢，也有大约这个38万的联邦雇员呢是被迫放无薪假。除此之外呢，也有42万左右的这个联邦雇员呢是被迫无薪的工作。那目前还不晓得他们之后能不能重新领回钱。不过呢，在80万的这个一共有大约80万的联邦雇员在圣诞和新年假期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是造成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
一华，那么参议院共和党是否会签署法案？
是的，这也是另一项现在目前各界都在相当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国会关门之前呢，事实上这个参议院方面呢是通过了一项法案，当时这项法案里头也没有为这个提供这个美墨的边境墙来拨款这个修建边境墙的这个经费。不过呢，当时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是没有将这个法案送到院会来进行表决，因为当时特朗普总统是坚决的反对任何没有包含边境墙预算的这个法案，因此这个众议院方面是出台了另外一项法案，来包括了这个57亿的这个边境墙的这个预算来给这个通过了。不过呢，参议院方面是没有通过众议院当时所通过的这项法案。那么目前呢还不晓得这个共和党呢在新国会展开之后，在这个民主党成为了众议院的多数党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支持这项没有边境墙这个筑墙经费的这项这个法案。不过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目前的协商情况也还不清楚，所以呢这个民主党现在所立即推动的这项法案的前景也是相当不明朗的。江云
一华，那在另外一方面，新国会马上就要宣誓就职，众议院将会由民主党来掌控，这对未来华盛顿的政坛意味着什么？
是，这也是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马上从明天开始，新国会第116届的这个国会就要上任了，宣誓就职。那么在新的国会当中呢，也意味着这个民主党将会拥有这个众议院的多数权。那么在这个象征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众议院的委员会的主席都会由这个民主党人来担任。那么主席呢，则会有权利来召开听证会，或者是选择要邀请什么样的人来作证，甚至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也有这个发出传票的这样的权利。那么民主党人现在呢也已经蓄势待发，想表示要对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的这个官员，还有他的内阁成员，他的团队来做出一系列的调查的动作。他们民主党的佩洛西呢也多次的表示，国会接下来会好好的扮演这个有关于这个监督政府的这个角色。那么在众议院委员会当中呢，和这个美国对外政策最有关系的两个委员会，包括了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呢，分别都是来自这个华盛顿州的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以及外委会的主席呢则是这个纽约州的众议员恩格尔。那么这两位议员呢一直以来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外政策上面，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上面呢，都是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未来呢这个众议院方面呢和这个共和党之间的这个摩擦呢可以说是会相当的大。那么即使是在这个众议院里头最小的委员会，或者是比较小型的委员会，包括了这个退伍军人委员会，他们也都表示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名单，要准备对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来进行调查。因此华盛顿的这个整个政治的氛围呢还是相当的分裂和对峙的。湘云，
感谢一华从国会山发来的详细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两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并且强调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也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纪念中国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习近平还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同时表示，中国愿意以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总统府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绝不会接受，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首先，我必须要郑重地指出，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今天对岸领导人的谈话证实了我们的疑虑。在这里我要重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蔡英文呼吁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这一事实，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不要以威吓的方式介入台湾人民的选择。台湾前总统马英九通过现任总统办公室表示，九二共识的精神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无论中方如何表述，台湾方面所指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强调，台湾应该站稳中华民国的立场，坚守中华民国宪法。马英九还强调，中华民国宪法的精神是不排除国家统一，但是目前两岸还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他指出，即使未来相关条件成熟，也一定要采取和平方式以及民主程序，由全体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于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香港舆论也做出一些反应。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行20多年来，民主自由不断收缩，台湾人民不可能会接受这样的制度。还有观察人士指出，在台湾内部，即便是亲北京的国民党，也没有人提出要谈一国两制，或表示过一国两制很成功。他们指出，台湾要的是维持现状。根据台湾陆委会2018年10月底委托台湾政治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主张两岸广义维持现状的人占绝大多数，达83.4%，其中主张以后再决定的有31.1%，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有22.3%。VOA 是综合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回应说，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台海两岸领导人的讲话凸显了双方存在的明显分歧，但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现有政策。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湘云，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的资深顾问葛莱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认为，那么台湾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这个结果令中国方面感到松了口气，将会继续坚持现有的政策。我们来听听葛莱仪的看法。
I think that China is not anxious.
我认为对于有关台湾独立的近期威胁，中国并不感到焦虑，中国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惕，不过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有可能朝着他们所说的会让蔡英文总统更有胆量的方向发展。但尽管他们保持警惕，我认为总的来说，与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相比，他们现在松了一口气，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急切。我认为习近平可能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当前的政策是相当成功有效的，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方向。
It's working, and there's no need to fundamentally go in a new direction.
虽然葛莱仪认为中国在短期内对于这个台独并不是太过的焦虑，但是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使他感到中国方面有急迫感。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
这篇演说如果说让我感觉到有比较新的地方的话，就是说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朝着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的这条途径去走呢有急迫感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他比如说首次提到说希望能够跟台湾所有能够接受九二共识的党派来谈着国家的未来然后来界定这个彼此之间制度化的关系。当然他讲的什么东西还需要去了解。
那么就像刚才的电视报道中所介绍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作出回应，称从未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台海两岸的分歧愈加凸显。王维正教授认为，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可能会持续的恶化，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所以我估计这两岸的关系的话，在未来的十几个月，为什么说十几个月呢？因为十几个月的话就是马上台湾要进入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季节， 那么在进入台湾这个总统大选年的这之前的话，两岸关系都不会改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言辞上的一个交锋冲突，而且可以说是那个锐耳，就是刺耳的这个程度的话越来越高。
那么此外，对于美国在这个台海两岸的这个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葛莱仪他认为在台海两岸关系出现这个紧张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美国应该坚持遵守台湾关系法，并且确保台湾的繁荣与自治。我们来听听葛莱仪是怎么说的。
美国最首要的就是应当遵守台湾关系法，其中包括了向台湾出售其所需的武器装备、防御型武器和服务。我们应当与台湾紧密合作，帮助确保台湾的繁荣和自治。
To help ensure its prosperity, as well as its autonomy.
王维正教授认为，对于美国来说，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基本的利益。他认为，为了避免事态失控，美方可能会敦促两岸降低言辞上的针对性，展开对话。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星期三开始了他在五角大楼掌舵的第一天。在对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激进武装分子的繁忙运作中，沙纳汉敦促他的同事要记住中国、中国、中国。沙纳汉将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关键优先事项，而他的这番话也凸显了对中国的格外关注。美国一些官员表示，沙纳汉是美国军方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背后的推动力量。他告诉国防部的主要工作人员，要把重点放在国防战略上，并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大国时代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还指责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间谍活动。
比尔盖茨旗下的核企业或许会放弃跟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合作。华尔街日报1月1号报道说，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纠纷的影响，比尔盖茨任董事长的核能合资公司泰拉能源可能会放弃在中国的合作项目。盖茨日前发表文章说，由于美国最近对中国政策发生变化，他作为共同创办人的泰拉能源公司在中国的核能项目现在不太可能继续推进。泰拉能源在中国的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3年多，泰拉能源管理层的人士透露，现在公司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盖茨在上星期的文章中说，泰拉能源也可能在美国国内建立自己的核反应试验项目，但前提是政府在监管方面要做出调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说，避免战争爆发可能成为未来维持美中关系的新基础。人工智能系统能识别放射性的尘埃，这项任务十分紧急，因为有人认为朝鲜与伊朗可能正在继续秘密发展核武器。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为您展示和回顾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通过亚太5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邀请两党国会议员到白宫商讨边境安全与政府关门等议题，并坚持美墨边境需建实体墙。新一届美国国会周四将宣誓就职，众议院民主党人誓言严格监督特朗普政府。台海两岸领导人讲话凸显分歧，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现有政策。
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可能需要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报道说，这位主导与中国谈判的贸易代表自称有意阻止总统接受中国的空头承诺，比如暂时增加大豆或者是牛肉的购买量。莱特希泽被视为贸易的鹰派，他一直试图通过关税推动中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
特朗普总统周六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通话，并称中美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另外，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团将在下个星期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这将是双方官员继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会晤之后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说，俄方已经允许受到间谍指控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会见美国领事。来看报道。
同意接触领事的决定是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巴西说他期待俄方解释为什么抓捕这名美国人之后做出的。
对于被关押的保罗·惠兰先生而言，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将能够得到领事和他见面的机会，以便有机会了解更多信息。我们向俄罗斯人表明了我们的期望，即我们要更多的了解这些指控，了解他受到指控的原因。如果拘押不适当，我们会要求立即将他释放。
星期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表示，这名美国人是48岁的保罗·惠兰，12月28日受到拘禁，当时他正在从事一项间谍活动，犯罪调查的命令已经发出。俄罗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俄官方的塔斯社说，如果认定有罪，惠兰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世界各地负责跟踪秘密核武器研发活动的科学家的工作是十分的复杂的，现在他们可以借助新型而且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去完成这项任务。在世界另一端的核试验，甚至是地下的核试验，都会释放出独特的放射性的气体。
这套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从大型数据采集中区别哪些是放射性尘埃，哪些是自然气体，哪些是新的颗粒，哪些是遗留的信号。这项任务十分重要，因为一旦得出错误的结论，有可能会付出灾难性的代价。这项任务也同时十分紧急，因为有些人认为朝鲜与伊朗可能正在继续秘密发展核武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华盛顿州东部山区地下25米深的地方有一个清洁的房间，这里有世界上最敏感的监测设备，正在向新近受过调试的深度神经网络发送信号，用以监督可能发生的核试活动。这些仪器隶属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专门用于监测放射性的衰变信号。
我们通过探测器要找的是大气中将会出现的放射性衰变信号，这些信号最强时能够让我们了解大气中积累的能量强度，知道了这些能量强度，就能帮助我们掌握是否存在我们要找的放射性同位素。
这些仪器十分敏感，能够发现地球另一端人为活动所释放的同位素。有人可能希望为这些人为活动保密，科学家尤其对亚三七这种化学元素感兴趣，土壤中的中子与钙元素发生反应时就会产生亚三七。
地下核试验活动预计会产生许多亚三七，所以说我们对此感兴趣，因为这是我们核实核协定与核协议落实情况的潜在工具。
可是这些所谓的脉冲信号很容易被我们嘈杂的世界埋没。研究人员运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功能对设备进行调整，过滤掉无关的信号，找出一个可识别的同位素所发出的脉冲。初始结果显示，这种方法比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人类专家对数据的分析速度更快，也更为准确。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12天，特朗普总统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到白宫当中商讨边境安全与政府关门议题，没有达成共识，将在星期五重新协商。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邀请这个国会两党的议员在下午的3点钟来到白宫当中商讨关于政府关门还有他来进边境墙的这个预算的问题。那不过呢，刚才在差不多4点半的时候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国会的议员走出来却表示说呢，并没有与特朗普总统达成共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邀请这些国会议员们在星期五，也就是新国会就职之后，在星期五重新再来到白宫当中与他再次的协商。那么在这个对媒体说的时候呢，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目前是少数党的领袖呢，舒默参议员则是说呢，他说他直接问了特朗普总统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理由，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政府关门，而特朗普总统没有办法回答他，给他一个好的理由。那因此呢，舒默参议员认为说呢，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要重新考虑这样子的做法，因为伤害到许多的联邦雇员。同时他也说呢，这个民主党所通过的这个本来就有包含一部分边境安全预算的这个法案呢，其实已经获得拨款委员会的一致性的通过，那么他认为呢，这有一定的正当性。那么呢，对此呢，这个即将要接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众议员呢，则是说，他说呢，在明天也是星期四新国会就任之后呢，民主党将会在这个参众两院个别提出新的预算案，那么当中也会包括一部分的这个边境安全的钱，那么也会包括另外一个法案呢，就是让这个边境安全的执法当局能够有足够的预算营运到今年的2月份。那么他说呢，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重新考虑这样的做法。那么舒默参议员则是强调说呢，既然特朗普总统没有一个好的理由的话呢，他认为说现在特朗普总统以及共和党只是利用政府关门来将这个联邦员工挟持为人质，那么希望呢能够借此来达成他们要的这笔边境墙50亿美元的预算。那么对记者所问他说呢，新的预算案里面会不会包括这个50亿美元？那么议员们则是没有回答。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稍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曾经在那个会议上就说了，他说政府关门呢，他并不急重新开门，他就是说可以关到这个事情解决为止 ，as long as it takes。所以呢，看起来不知道星期五到底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至少在新国会就职的前一天，1月2号，双方是没有达成共识。湘云，
感谢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和回顾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过去4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如今，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展开了贸易战，那么未来美中关系如何走向，又会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那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陈朝辉博士，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首先来谈一谈你对整个美中关系40年的整体的一个你的个人的一个评估。
这40年的美中关系呢， 总的来说呢，还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最近这一年啊，就大家知道那有个贸易冲突啊，在此之前，实际上中美的关系经过了一些啊一些波折吧，一些起伏，但是呢，总的方向呢都是啊。就是基本上还是一帆风顺的，这个中美关系给两国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啊、从刚刚开始两国开始就是建立的关系正常化以后啊、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啊、就看到了那个就是北京王府井的第一家麦当劳，接着呢就是可口可乐。等等，美国的这种产品呢，就到了中国，然后呢，中国人的也得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啊，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口美国，跟美国人做生意啊，然后的话就是工资呢也上涨了很多。所以说的话呢，中国的最近这40年的那个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跟美国的贡献是。中美关系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美国人民呢也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好处，就是中国的产品啊，就是给大家就是价廉可以说物美的产品呢，也就是这么几十年来也大家也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啊。所以说的话，最近的话有些美国记者做了一些研究，就说是你这过一年的日子不用中国产品行不行，结果是很困难。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中美关系就是经贸关系呢，已经成为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础，一个压舱石。而且这过去40年呢，中国呢一直改革开放，就是改革是一方面，同时呢也就是开放就是要跟向外部开放。而且邓小平先生就说过了，什么叫中国的关系，对外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所以说的话，他已经认定了这个中美关系的巨大的重要性。
嗯，陈教授，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美中关系40年的发展，实际上更多的是经贸关系、经济关系。那么中国呢，这40年奉行的也是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样的改革开放。那么现在美中两国展开的这个贸易战，很多人认为动摇了，是这个所谓的压舱石已经被动摇了。那么在你看来，这个贸易战是否动摇了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基石，或者叫做基础？
恰恰不是。我认为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开始奠定的就是基础的话，是大家做贸易啊，这个贸易就做得越来越好啊。所谓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贸易战出现的问题呢，就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呢，这些问题以前也同时也是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是去年或者说是今年才发生的，不是这么回事，一直存在的。但是这些问题呢还不是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的体量还很小就是这些问题呢还几乎是没有对美国造成太大的伤害。而且现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是中国的经济也发展的比较强，中国的公司呢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呢也有很强的竞争实力的，它就对美国的公司呢和美国的经济呢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说的话呢，为了美中美两国的经贸的关系的长期良好的发展呢，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呢一定要解决。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解决这些所谓贸易战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恰恰会奠定了以后中美关系的更健康的发展。
嗯，那么特朗普总统最近说啊，他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一次电话，是谈的时间很长，谈的也很好。但是呢，我看到有批评说特朗普是夸大了他那次和习近平通话的成果。那么对于90天的期限到来之前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前景，你的分析和预期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这已经没有90天了，也就是60天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中美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我一直都是最近这一个月都是比较乐观的。川普总统呢，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不是很慎言的人，他说话呢就会经常会夸大其词，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得不得了，坏的时候也坏得不得了，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的话，我们要看的要比较理性的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比较乐观呢？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就是川普总统，还有习主席呢，他们在那个 就是说十二月初的这个会谈的结果呢是很不错的，然后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主要是从中国政府呢会出现呢一系列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比方说最近的就是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了，还有就是降低美国的关税了，还有最近的就是要进口美国的大米啊，还进口就是恢复进口美国的大豆，还有的话就是就包括猪肉吧，农产品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就是跟美国一个示好的信号。而且这种示好的时候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因为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的，他就开始示弱了。这对那个谈判来说的话是一般说是大忌。他们愿意做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明双方呢都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
那么还有最后差不多也就是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这次如果这个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仅没有贸易战，没有这个动摇这个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反而是更加夯实了这样的两国的这双边关系的这个基础。那么假如贸易战结束了，在未来的几年，特别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任内，美中关系可能遭遇的最大的危机会是什么？
最大的危机呢，我认为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贸易战，只不过是对双方对做出来这个饼呢怎么分的问题。最大的危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民族主义，还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现在根本没有，因为川普总统根本不是个意识形态的人然后呢，就是我认为大的威胁呢，会就是说是些极端分子，两国的一些极端的分子认为呢，中美双方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敌人如果说是一旦成为这种情况呢，那这个就会很危险。比方说中国就发动了反美情绪就是抵制美货啦，然后就是说是就是抵制外国人啦，发生这种事情呢就很危险。同时在美国也有这个可能，有一些就是说是对中国比较不友好的政治家呢，他们就会说中国已经造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所以说我们要抵制中国人，特别是抵制中国的留学生。这些东西呢，我认为会对美国的中美关系会有长期的损害。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评论美中建交40周年议题时，他表示曾经是美中关系基础的地缘政治、贸易、中国民主化等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他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可能成为未来维持美中关系的新基础。
现年75岁的黎安友教授，1960年17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读东亚历史，后攻政治科学，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单独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黎安友教授在其寓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美中关系现在进入紧张、困难、复杂而且难以管理的时期，而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时也由于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
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说，中国富裕起来了，它富裕起来了，它就变为一个更客观的一个国际势力，这个当然而然会威胁到美国的What do you say, you know, 自我认同，因为我是老大，但是现在老二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比我一样的一个势力。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不了解你的道理，我不懂你，我不信任你，我害怕你的制度跟我的制度不一样，我们沟通不是非常容易。我也不太喜欢你的 you know, 你的为人，所以两方面都有，但是我自己认为最基本的理由是这个中国的经济崛起。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曾经保持美中关系这艘大船平稳的压舱石已经被丢弃，但黎安友教授认为，曾经是美中关系压舱石的地缘政治、贸易和相信中国最终会朝民主自由发展并未完全丢弃，只是分量减轻了。他指出，未来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是双方都害怕冲突升级到战争给自己带来的危害。
能够阻止两国关系极端化的 balance 主要是害怕打仗。这么大的两个大的国家打仗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不过黎安友强调，美中之间的冲突跟当年美苏冷战不同，美苏冷战是全球性敌对格局，双方都试图建立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政权以控制全球，而今天他认为美中冲突是地区性的，规模小得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小。
中美冲突主要在于这个东亚地区，而且在于一些，而中国没有一个蓝图要彻底的改变国际的法治、国际的法律基础、联合国呀，这个什么，他们还比较赞成现在的国际制度，有时候比美国更赞成现在的国际秩序。
黎安友教授说，其实西方世界早已认识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继续推行改革政策。
他在作为2年左右，我们已经认识到他不会改革开放。而且他采取一个比邓和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一个更冒风险，或者说更积极的国际和国内的政策，之所以，而且他宣布中国梦，宣布2100年，宣布新大国关系之类的东西，我们在西方都开始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尊重既定的国际格局。
但黎安友教授表示，习近平的扩张采取的是比较小心的方式，包括在南中国海建立人造岛礁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对比之下，他认为未来发生战争的危险主要在美方。
西是一个政客，他是一个搞政治的专家，他就这样培养起来了。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大战的危险可能更多是在美方，美方的领导可能没有这个足够的智慧、足够的经验来指导他 做的事情多么危险。那么西的方面，我认为他是比较可以，就是说知道能够做什么，不能，现在还不，时间还不够熟来做什么。
李安友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教授，也是一位呼吁人权、自由、民主等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活跃人士。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中国没有朝着这条路走，相反越来越抗拒抵制这些价值观。但李安友教授对此并不悲观，他说拒绝这些价值观的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而在中国社会他们已经生根发芽。
现在的中产阶层比40年以前大得多得多，而且中产阶层他们虽然会小心，他们虽然会不要冒险，虽然会不要直接挑战政权，但是他们心里面当自然而然是自由主义的概念。我认为
李安友教授为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的狱中书信集写序，参与出版毛泽东私人医师李志绥揭露毛泽东性生活的书，并为该书写序，以及参与六四真相及天安门文件的编辑和出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一直无法顺利获得进入中国的签证。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过去10多年来，美国军队已经装备了遥控探测器，用于拆除战场中的未爆炸的炸弹。那么未来的机器人会更加的智能化，更为敏捷，能干的事情也会更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有人说，这显示了人工智能的战场未来。新一代的机器人能够充当侦察兵，也能够充当诱饵，还能够拆除炸弹引信。这台机器人能够负重450多公斤，帮助减轻士兵的负担。
士兵巡逻时，如果有人替他们背东西，就能在发现敌人时做出更迅速的反应。
这个新型的机器人能够在水面航行，在冰上运动，攀越围墙，甚至能够穿越下水道。支持者说，他们还能够救生。
任何时候只要能保护部队的安全，避免部队直接接触有害环境或者有害物质，你就可以挽救生命。
有人担心中国与俄罗斯可能会在机器人的使用方面超过美国，美国陆军因此计划增添5000多个机器人，其他军种也在进行类似的投资。
我们深知我们的对手肯定在研究机器人的使用方法，我们认为我们也必须这样做，确保我们未来对敌人拥有长期的竞争优势，这点非常重要。
不断扩大的机器人市场让美国的科技新兴产业感到有利可图，奋进机器人公司与另一家公司正在打官司。这事儿事关总价值接近5亿美元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政府研制既能够打仗又能塞进士兵背包里的轻便机器士兵。
让机器人去执行通常由军人执行的任务，你的作战能力就能成倍提高。
但机器人目前还无法取代人类士兵，军方目前仅仅是用机器人去对野外作业的军人提供支援。可现在机器人越来越先进，专家提醒说，必须先解决因此产生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当你想到机器人在战场扩散时，你所担心的不仅是他们能做什么，你还担心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且一旦做错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回答。目前看来，机器人可能会在未来的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随着科技的进步，美国军方可以通过新型的手段来进行训练，提高备战能力。
是，我们知道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创新学院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从事项目研究，研制一种能够用于虚拟实境和增扩实境的 3D 地貌模型，强化军事演练，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帮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美国军人在投入实战之前，可以利用增扩实境和虚拟实境进行训练，为危险的实战场景做准备。这要归功于名为同一世界地形的项目。
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利用不同的数据源去建立一套地貌的 3D 模拟系统。
有了无人机去拍摄图像，电脑就能对数据进行处理，制造出真实环境的 3D 模型。
So the goal was to give
我们的目标是让一个班或一个排等小型军事单位能够携带这套系统，既不增添很多负重，又不需提供很多的电源。我们希望全部系统一个背包就能携带，对目标地域进行测绘，然后在演习之前通过 3D 对这个地域进行场景演示。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步兵营目前就这套 3D 技术进行增扩实境或者虚拟实境的演练，比如路途规划、掩护、隐蔽、确定置放武器的最佳地点等。通过 3D 模型展示实地场景，要比通过视频展示实地场景的效果更好，这是有原因的。
The main difference is
主要的区别就是透视。当你做出了 3D 模型，用户就拥有透视的功能，这种功能视频无法提供，因为视频仅仅提供视频设置时所能看到的场景和角度，你无法向东摇20度，无法向上或向下移动，也无法局部放大。
研究人员同时努力向美国陆军提供这套科技，他们希望军人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他在实际场景中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在美国旧金山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咖啡，但是现在一种新型的咖啡厅啊，是提供有机器人制作的意式的咖啡和卡布奇诺。
美国之音记者奎因到这家咖啡馆看看机器人能不能做出上好的拿铁咖啡，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罗宾咖啡机器人，在5分钟之内就能做好一杯卡布奇诺。机器人罗宾在 X 咖啡店工作，他们的宣传是来看机器人为咖啡留下。罗宾不会累，不需要休息，并且每一次做出来的卡布奇诺都一模一样。每次都会是质量完全一样的咖啡豆，同样量的牛奶或水，温度也一模一样。这个机器咖啡师并不仅仅是自动售货机，它拥有复杂的硬件和软件，6轴的 30B， 拥有弄清多个订单的算法，以及察觉杯子和供应量的感应器。一名员工在旁边守候，以防机器人出现任何问题，以及与顾客商谈咖啡豆的源头在何处。
We sort of really see this as a human robot collaboration.
这是人机合作，来提高一名咖啡师的工作效率。
Of an existing barista.
而这些机器人的程序也让他们能保有一点个性。
So we have a wave which is very popular.
机器人招手的姿势也很受欢迎，人们很喜欢看到机器人挥手。这里还有一个完成的手势，也就是这是你的咖啡。胜利的手势也能吸引顾客。那么顾客如何看待机器人做出的咖啡呢？
我完全能接受这个概念，其他也没有什么吧。
这里有很多重复工作，可能人们不愿意去做，但是与此同时，机器人需要进行大量的人类互动才能做出一杯咖啡。
人们对于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的担忧越来越强，但这间咖啡店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人机合作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发表对台政策最新讲话，大篇幅强调一国两制和统一。习近平说，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将探索两制台湾的方案，并承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因为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并呼吁北京勇敢踏出民主脚步，才能理解台湾人的坚持。我们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讲话？把一国两制说白说死，两岸还有和谈的空间吗？另外，香港经验犹在眼前，有多少台湾民众会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承诺呢？2019年两岸关系是否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